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这一段经文蛮长的。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要读第一到第三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教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就读到这儿，大家都读累了。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下这一段经文。在大概是19世纪初，有一个很有名的短篇故事，是一个人叫做 Richard Connell 写的。这个短篇小说呢，它的名字叫做最危险的游戏。你知道美国人啊，他们将打猎看作是游戏，所以最危险的游戏其实就是在打猎的时候，哪一个打猎的方式是最危险的。那就讲到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一个打猎的人，他到过非洲，打过狮子老虎，打过水牛。你们有没有看见水牛可以把狮子打死的啊？ 水牛很厉害的，然后也到那个西藏打过那个雪豹，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会打猎的人，他还写了一些书，那结果有一次呢，他就坐汽船，就到了那个加勒比海，就是中美那一附近，然后呢，不小心就掉到水里头去了。掉到水里头去了，他就开始游水，就游到一个小岛上面。那游到那个小岛上面，就发现呢，那个小岛上面有人，而且呢，很有钱的人，他就走到那个小岛上去，就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是小岛里面的主人，是一个俄国人，他的名字叫做 Zaroff。结果这个俄国人呢，就跟他说，他是非常喜欢打猎的，他也听过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呢，他就跟他说，我打猎啊，打到已经很沮丧了。他说因为太容易打了，这个水牛我也打过，狮子也打过，老虎也打过，这都不算什么。他说但是我最近啊，发现了一个新的动物可以打的。然后呢，后来他发现是打什么呢？是打人。因为人呢，会想，他不像动物傻傻的。结果到最后呢，这个主角呢，就成为他的猎物。所以他说，我给你3个小时，你先跑，你先逃，然后我去打你。所以我就不讲这后面的了哈，后面你们自己去看去，在那个 Google 上都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很会打猎的这个人呢，到后来变成猎物，被人家猎。所以这在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呢，也好像是这样。我们看见一个人保罗，他是打猎的，他的猎物是什么呢？他的猎物就是人。可是这个打猎的这个保罗呢，最后被神猎到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看这一段的故事。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个经文了，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前后的经过。啊，我们现在一起来思想，就是第一件，我们思想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有益处的，因为虽然说保罗得救侍奉神这一段时间呢是很特别的，他是戏剧，他整个的得救像一个电影，就像一个戏剧一样，好像不是真的。可是呢，你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以后，就会发现他中间呢是跟我们信主呢，跟我们的得救，跟我们被神使用的是有一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说在保罗这个猎人他还在打猎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始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身上动工了。我们看我们先看他的猎物，如果我们注意到第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保罗呢，他的猎物是什么？他的猎物就是信奉这道的人，就是信奉这道的人。那这信奉这道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基督徒。那个时候信主的人不叫基督徒的，信主的人他们就称为他信奉这道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信耶稣的人就是信这个道的人。所以呢，保罗是他的猎物，就是基督徒。那我们再看这个猎人，那保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保罗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保罗是一个满手血腥的人，保罗是一个谋杀人的人。那我们怎么看出来呢？我们看见第一节他就说保罗是什么，他的口呼出那个威吓跟凶杀的。所以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呼吸呢都是吓人的，或者呢 是谋杀的。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基督徒看到他就怕，因为呢就像兔子看到猎人一样，鹿看到猎人一样就逃了。好，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保罗呢，他本来在耶路撒冷呢，他就专门去迫害基督徒的，他跑到人家的家里头去，开始基督徒就把他抓来，要他说亵渎的话，如果不说亵渎的话，就给你关在监牢里，甚至杀害你。那个时候呢，保罗大概是在公会里，公会呢就是罗马给犹太人来治理，权柄来治理犹太人的。这个公会里面大概有71个人，那个70个人呢，多半都是撒都该人，也有一些法利赛人、文士。那大祭司呢是公会的首领，所以呢，保罗呢他是公会的一员，他就在那边残害基督徒。他在耶路撒冷做的觉得还不过瘾，结果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残害基督徒，基督徒就跑了。有的人呢就跑到这个叙利亚大马色的地方，跑到叙利亚大马色的地方呢，他觉得说不行，我要把他都抓回来，所以呢他就跑到大祭司那边去拿了一些文书，也就是引渡的文书，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跑到叙利亚去把这些基督徒抓回来。他要拿着这个文书要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就看见说，虽然他自己不觉得被猎了，但是神已经在他心中动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人不会信的，这个人这么反对基督教，不会信的。可是你看保罗，他不但是反对基督教，他还杀基督徒，可是这样的人都可以信。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认为有些人是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因为在神都是可以的。那下面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就是在26章，在使徒行传26章，他讲到同样的故事，就讲到说，耶稣说，他说你用你的脚来踢刺是难的，你用你的脚来踢刺是难的。这是耶稣对扫罗说的话。那这个刺是什么？这个刺按照我们的了解呢，就是这个刺呢，就是一根竹棍，就是一根木棍，那个棍子是拿来戳牛的，然后你要牛往前走，就戳它一下，那牛有的时候呢就会踢这个棍子，可是你知道牛踢棍子没有用的，我还是戳你，你还是往前走。所以耶稣就跟扫罗说，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扫罗的经验，没有保罗的经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在我们心里动工了。我们怎么样得救的，我们可以稍微回想一下，这对我们是有一些益处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刺是什么，神用什么来刺过我们，让我们往前走。我们知道保罗的刺是什么呢？保罗的刺也可能就是斯提凡的死。斯提凡死以前他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这个可能是一个刺。也可能是扫罗要杀基督徒的时候，那个基督徒就是不肯说我不信神，在这种情况下他连命都不要了，他就是要抓紧了神。这个对保罗来讲也可能就是他的刺。所以在保罗信主之前， 他心里还没有这个感觉，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他心里没有感觉的时候，神已经动工了。所以神是非常的爱我们，在我们心里没有动工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没有感觉的时候，他就已经动工了。这是我们得救，是神在寻找我们，神永远是在主动的，神不是被动的，神不是等了某些事情发生以后，神说好你来信我，神是在我们还不愿意信他的时候，神就已经在我们心中动工了。也可能是你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些人帮忙你，就后来发现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彰显神的爱。那也可能是你在最伤心的时候有人陪伴你，跟你一起祷告。所以各样的情况都是神的爱来使我们能够被他刺一下啊往前走。好，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在寻找神的时候，神先来寻找我们。好，第二就是讲到看保罗的故事的话，就是讲到保罗是怎么样信主的。就是这个猎人呢，到后来呢就被神猎到了。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如果看一下经文，我们就会注意到扫罗这个时候呢就拿了大祭司给他的这个引渡的这个文书，就往大马色走，叙利亚。然后这是正午的时候，你如果看别的经文就是中午的时候。那中午的时候在中东人呢的习惯呢，就是要中午要睡觉的，跟我们在中国大概是一样，有睡觉的时间。可是呢保罗没有睡觉，保罗还继续走。所以就表示说保罗心中啊大概有一个感觉，说我非要赶尽杀绝这些基督徒，所以呢他连午觉都不睡了，他就往这个大马色走。那当他快要到大马色的时候，他看见前面有一座白颜色的城，然后在那个绿洲的上面。哇，他以为他要进这个大马色城呢，很威风，拿着这个大祭司的文书说要去把这些基督徒都抓来。那个时候天上忽然有大光出来，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光呢是耶稣基督的荣光。这个光一出来以后照着他，他没有法子了，他眼睛也看不见了，他就扑在地上。他扑倒在地上的时候，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哇，这个时候扫罗就听了这个话，就觉得好像打了雷，这样他轰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什么人，因为这个人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想，我逼迫了谁，我没有逼迫这个声音啊。结果那个声音就说，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那扫罗马上就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活着的。那保罗为什么要杀这些基督徒呢？因为这些基督徒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时候保罗他所听见的跟他自己以前所想的不一样，这个耶稣是活的，这些人所传讲的是真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保罗觉得他并没有逼迫耶稣嘛，他只是逼迫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可是耶稣这样一讲，他就知道当他逼迫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的时候， 他就是逼迫耶稣了。换句话说，在灵里面来讲的话，耶稣跟他的相信他的人是连在一起的。逼迫了信耶稣的人，就是逼迫了耶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真理。所以当我们被逼迫的时候，就是耶稣被逼迫了。可是对扫罗来讲，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一直在逼迫这个信耶稣的人，所以他就逼迫了耶稣。他逼迫了耶稣，就是逼迫了弥赛亚，逼迫了神。他一直以为他是很热心来侍奉神的，可是他居然在逼迫神所做的事情。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猎人保罗就被神猎到了，因为保罗发现他自己所逼迫的就是神。然后下面呢，那个声音继续讲，除了回答保罗的话以外，那个声音继续讲第二件事情。他说：“你起来，进到这个城里面去。”那个扫罗那个时候啊，眼睛都瞎了，看不见了。所以呢，他旁边跟他同行的人呢，虽然没有听见到底说些什么，他们只听见一些声音，他们就将扫罗牵到城里头去。那扫罗三天没有吃没有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三天不吃不喝。我有一个经验，我那时候胆结石，痛得不得了，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一吃的话呢，这个胆啊就要分泌胆液出来，然后就把胆管塞住了，因为我那胆里面就是石头嘛，也不能喝，同样的道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拿一根海绵的棒子缩缩，每天就这样子，七天掉了20磅。所以我稍微能够了解一下扫罗的情况，可是扫罗的情况跟我的情况不一样。扫罗的情况是他在想这些事情，我猜想他在想这些事情，他说到底我做的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我所相信的东西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他也不吃他也不喝，他就在那儿。这边我们就看见说神啊是很奇妙的神。那扫罗进到大马色城不吃不喝，他就想到了自己的光景，自己这么惨，本来以为可以很光荣的进到大马色城，可是没想到却是被人家牵着手进大马色城，而且呢眼睛都看不见。神永远是采取主动，神在我们还没有愿意信他，甚至还没有去教会以前，神就已经开始行动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Francis Thompson， 他是一个英国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做许多事情都不成功，他想去学医，可是呢半途而废。然后他想去做修士，结果呢不能够完成那个课程，所以不能成为修士。到后来呢，他就在英国伦敦那个街头上啊流浪，后来吸鸦片， 成为鸦片鬼。可是后来呢，神的恩典临到他，有一对夫妻就将他带到家里去，发现他有这个天赋做诗歌，所以后来他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很有意思，他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天堂的猎狗》。天堂的猎狗，那整个的诗我今天不读给大家听，因为不太容易翻译啊。这个诗歌本来这首诗呢，他在说什么呢？他就说神在像猎人一样在找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一条猎狗，这个猎狗呢，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找得到。人呢，就是拒绝神，就是往相反的方向跑。可是呢，神的猎狗一定会找到人。所以特别讲到神是怎么样的采取主动。那在大马色的路上呢，扫罗遇见了耶稣，遇见了主。我们也曾经在所谓的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遇见主。所以我们要稍微往回想一点，我们当初是怎么样信主的，我们当初是怎么样遇见主的，我们就会想到说神对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爱。好，第三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就是神他找到这个猎物之后，他关怀这个猎物，他照顾这个猎物。就像我们得救信了主以后，神继续的照顾我们。像保罗，神怎么照顾保罗呢？我们看看保罗的这个情他得救以后的这个经过。这个耶稣呢，就对亚拿尼亚一位大马色的一个门徒就跟他说，他说你去直接，然后呢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带大树生的，这个人的名字叫扫罗。然后你可以想象到亚拿尼亚是怎么样的情形，他直接，好，我知道直接在哪里，要找一个人，这个人是从大树生的，好，大树生的，这个人名叫扫罗。扫罗，扫罗啊，扫罗是要杀基督徒的，那我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吓死了。然后亚拿尼亚就跟神说，他说扫罗是这样的人，其实神知道嘛，可是他还是要讲完了以后，神就说你只管去。亚拿尼亚就听神的命令就去了。然后他去了就到保罗那里，然后跟他说弟兄，就这是很难的事情啊。你想想看，很可能亚拿尼亚有一些朋友被保罗杀了，也很可能有一些他的朋友，亚拿尼亚的朋友，他的孩子因此成为孤儿。所以亚拿尼亚这样子去不是很容易的，他居然能够说兄弟扫罗，而且呢按手在他身上，让他的眼睛能够看见，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包括了赦免，你杀了我的朋友，但是我不记恨，我还是按照神的意思饶恕你，然后让你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个是神啊，在我们 得救之后还继续的照顾我们。那从这个亚拿尼亚这个情形，好像有点像是有一个猎人要大兔子下酒，结果呢兔子反而回来服侍这个猎人，就是猎物反而来服侍这个猎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最后我们一看见这个猎人怎么回事啊，这个猎人被神使用，看见保罗这个人，他本来是专门去迫害基督徒的，可是呢神在他的身上做工，使得他被神得着，被神得着以后神照顾他，然后呢他就跟神一起去找人，使人能够得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福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得救之前，神在寻找我们，当神寻找到我们以后照顾我们，他不单照顾我们，到后来还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来传福音，将这个好的消息能够传给我们身旁的人。我们就看见保罗信了主以后，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就是他到处在传讲耶稣，也就是传讲耶稣复活。他跟人家传讲耶稣的时候，传讲到一个地步，人家想杀他。如果继续读的时候，就会发现要杀他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在门口等，他们在城门口等，你要出来的话一定会经过城门口，那我们就将你杀了。结果呢他的门徒呢就从城墙那边吊一根篮子，他就坐在篮子里面，从城墙上面坠下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刚信主的保罗，他蛮有热心，就要宣传耶稣基督。可是到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呢，这边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念到，后来就发现呢，其实保罗啊他还受到一些装备，他后来跑到阿拉伯去，在加拉太书稍微提到一点他在那边被神装备，所以他能够更有效的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就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说神怎么样寻找我们，神怎么样寻到我们，神怎么样照顾我们，最后神怎么样使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神使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们如果不用我们的恩赐就可惜了。就像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哎，你在这个科学方面很有恩赐，你应该读这个你在音乐方面有恩赐，所以呢你应该学一个乐器等等。所以神将这些恩赐给了我们，要我们用这些恩赐。当我们用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一些辛苦或者说是苦难。就像亚拿尼亚，他去服侍保罗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危险在的，谁都不知道保罗是真的信主呢还是假的信主，说不定是一个陷阱呢。亚拿尼亚去刚刚好自投罗网，所以我们看见亚拿尼亚这个例子。那亚拿尼亚去跟保罗讲的时候，他说神拣选你要成为外邦，要成为他的器皿，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但是呢，后面他又加上，也要受一些苦难。所以，当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要准备好，一定会有苦难。我在这个教会好多年，我知道的。当你去服侍神的时候，会有人批评你，甚至会有人说你坏话。可是呢，这些都是 与神使用你的时候是同时会存在的。那为什么可以继续做呢？就是因为继续跟神在一起，神自己会做安慰的工作，神自己会做勉励的工作，还有亚拿尼亚，你们在圣经《使徒行传》以后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读过亚拿尼亚的故事？没有啊。那个不同的亚拿尼亚，那个是坏的亚拿尼亚啊，我是说这个好的亚拿尼亚啊，没有。所以这是无名英雄，我们说无名英雄。其实很多无名英雄啊，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带这个 D.L. Moody 信主的？你知不知道什么人带这个 Billy Graham 信主的？啊，都不知道，这些都是无名英雄，但是神都知道。所以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苦难啊，神都知道，就是看准了，我们这一生就要被神使用。我们彼此勉励，那继续在教会里面啊，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来寻找我们。你甚至在我们不愿意信你，我们在挣扎，我们在往反方向走的时候，你还是来找我们。你找到我们，你就关注我们，你就关怀我们，你就来照顾我们。最后你还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将这样的福音可以传给我们身旁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一生都在你手中，愿意被你而用。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